你快乐吗？寻找快乐的方法有千百种，透过圣严法师的智慧与生活化开示，为你开启真正的快乐之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圣严法师心灵修行课堂，真正的快乐。第三篇，如何面对生死与聚散。
心理健康了，身体才会健康。当我们观察周遭的人时，常常可以发现，性情暴躁、容易为小事动怒的人，身体大多也有些毛病，例如肝功能不好、内分泌失调等等。而每逢心情颓丧、悲观厌世时，正好也是精疲力竭的时候，身体所供给的能量不足以应付各种事物，因此我们很容易把一个人的性情归诸于身体的影响。身体的病痛的确有可能影响心理的健康，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心是身体的主人，如果心理脆弱不健全，一定会影响自己的健康状况。所以身体上的缺陷或病障，可以从调整心理状态来改善。首先，我们要接受人的身体本来就有病痛的事实。曾经有人问我，什么人不生病？我回答他说，不生病的人已经死了，而没有病的人还没出生。因为死了的人不会生病，出生以前也没有疾病可言。除了这两种人以外，没有人是不生病的。生老病死是自然的法则，从出生开始，我们就不断经历老化的过程，而且在遗传因子里，人人都带着病因，也就是一出生就已经有病，并非等到年老才会生病。所以无论是否感觉得到，实际上每个人的身体都有病痛。像我从小就病恹恹的，但因为知道自己的身体羸弱，所以我会照顾自己，不暴饮暴食，也不过度劳累，因此到现在还活得好好的。也正因为生病，让我觉得自己的福报不够，业障很重，所以才懂得惭愧。因此生病对我来说反而是因祸得福。反观有些人，虽然从不生病，但一生病就回天乏术，这是因为他从来都不知道自己身上早就潜伏着病灶，不懂得好好爱惜身体，当医生发现时已经为时已晚。由此看来，能够感觉到自己有病的人是很幸福的，但我们也不需要常常活在疾病的恐惧不安之中。例如我有一位朋友老是抱怨说，自己这里有病那里有病，要不然就说自己活不到下个月了。这样的话语不论对他人或自己都是不好的暗示，也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并不是正常的心态。因此平常我们要保持生病乃人生之常态的观念来爱惜自己，当真正生病时，则要避免疾病对心理造成的不良影响。有些人发现自己生病后，就像泄了气的气球，以为自己没有希望，就快要死了。其实，既然生了病，就要治病，并且要将心情提振起来。能提早发现身体有病，就能够多加爱护、保养 治疗，至少你还不会马上死，还有时间处理很多事。所以发现自己生病了，不正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吗？再以佛教的观点来看，我们过去是造了很多业，所以当病痛来袭，身体感到不舒服时，要认为这是借由生病来还报还债的。能够还债，表示你还有本钱，有本钱还债，才能无债一身轻，这是值得安慰的。另外，佛教也有一句名言，比丘常带三分病，这说明了疾病是助道得道的因缘，因此常常生病的人就能带病延年，反而能够长寿。以上这些观念都能帮助我们正视疾病，如果善加运用这种心态来处理自己的问题，虽然身体不舒服，还是能随时随地将自己的性情调整过来。如此一来，每天就都能保持开朗愉快的心情了。
你快乐吗？寻找快乐的方法有千百种，透过圣严法师的智慧与生活化开示，为你开启真正的快乐之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圣严法师心灵修行课堂，真正的快乐第三篇，如何面对生死与聚散。
超越别离的痛苦，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而人是血肉之躯，和心爱的人分离时，难免会心生忧苦，潸然泪下。而这就是佛教所说的爱别离苦。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可分为亲子之爱、男女之爱、朋友之爱等，其中亲子之爱与男女之爱是最亲密最甜蜜的，一旦面临生离死别也是最痛苦的。至于朋友之间的情感就比较淡一点，但如果是情感真挚、生死与共的朋友，分离时心里也一样会很难受。亲子之爱主要是站在父母的立场来看孩子，因为从孩子的立场来看父母，感觉上没有那么浓厚，也没有那么强烈，但是父母对孩子的子女却非常执着，因为从小拉扯到大，在长大成人之前 总是跟在自己身边。所以当孩子的翅膀长硬了，即将离家的时候，都会舍不得，感到相当痛苦。有些父母甚至为了儿女要出国留学就痛哭流涕，这看起来虽然莫名其妙，却也是人之常情，这就是爱别离苦。其实在儿女出生后，年纪还小时，父母就要有心理准备，因为孩子最终一定会离家，再怎么舍不得也要舍得。只要心里有准备，当离别的时刻一到，就不会觉得那么苦。如果平时连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只是一味的舍不得孩子离开，到最后面临非舍不可的时候，就更加痛苦了。另外，男女之爱的别离也是相当痛苦的，通常爱得愈深就会愈痛苦，爱得浅一些则会好受一些。因此新婚夫妻或是热恋中的男女，如果不得不分离，当然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幸好我是个出家人，当年跟着军队从中国大陆到台湾来的时候，没有太多亲情爱情的牵挂，因此轻轻松松就进了部队，上了船。可是我记得当时看到好多军中的同袍，他们有父母也有女朋友，所以要走的时候很难割舍，还没上船之前依依不舍，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殷勤叮咛，上船以后失魂落魄，一直到了台湾，心里想到的，晚上梦到的，都还是在大陆的亲人爱人，有时候还会偷偷的流眼泪，相当痛苦。这就是爱别离苦。我想人与人之间只要有一份爱，无论是友情爱情或亲情，离别的时候都是痛苦的。即使我出家当了法师，但我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对于亲人之间的分离，一开始也有难舍的感受。例如我14岁出家时，我的母亲因为舍不得而哭，我也跟着流眼泪。上山大约一年多以后，有一次母亲前来探望，在山上只住了一天就要回去了。我的母亲虽然舍不得下山，但是又不能让我跟着回去，这种欲走还留的挣扎也让我心里感到很悲伤。可是我转念一想，就在心里发愿，这一生要以此父母所生的身体来报答父母，也就是将我有限的生命奉献给世界上更多的人，使他们都能从佛法中得到利益，借此来报答父母的恩情。否则即使与父母长相左右，也不见得能有机会报恩。这样转念后，心里就觉得比较安慰，离别所带来的痛苦也就淡一些了。Thank you.
你快乐吗？寻找快乐的方法有千百种，透过圣严法师的智慧与生活化开示，为你开启真正的快乐之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圣严法师心灵修行课堂，真正的快乐。第三天，如何面对生死与聚散。
有聚有散，才能成长。俗话说，天若有情，天亦老。可见爱情、友情、亲情，虽然能带给我们很多的温暖，却也充满痛苦的摧折。尤其是生离死别时，更是让人痛苦。因此，有人认为只要将情感斩断，就再也不会痛苦了。然而，如同佛所说，众生都是有情，就是因为众生有爱的缘故。众生最爱的是自己的生命，其次则是和自己生命相关的人、事、物。亲情由第一代转到第二代，象征了生命的延续。爱情也是一样，因为有了男女的结合，才有后代的出现。因此，这个结合也和自己生命的延续有关。至于友情，虽然和生命的延续并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但是人活在世界上一定需要养分，除了饮食的养分之外，还必须从精神上获得滋养，而友情就是最好的精神滋养。所以，友情和生命还是有关系的。既然情爱和生命息息相关，无论是否定它，或者是硬生生地把它切断，都不合乎世间的法则，也不合乎人情的道理。从佛法的立场来看，无论是亲情、爱情或友情，都是因缘所生，有因有缘才使得大家生活聚集在一起，也才能够彼此互相合作。但是我们要明白，因缘聚散是天经地义的。就如我们常常听人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或是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可见生死聚散都是正常的事。既然聚散是必然的事实，那就没有什么好痛苦的了。佛法常常教人要用平常心来看待所有一切发生的事，这样在相聚时就不会太过兴奋，而分离时也不会那么忧苦。而且人生在世，就是要有聚有散才能成长，有生有灭才能进步。如果没有生灭变幻，我们就会老是停留在同一个现象之中，不但觉得很无聊，也不能够成长。例如今天和这两个人在一起，明天又和另外两个人在一起，这样就能把原本的人际网络扩大了。人际网络一旦扩大，生命的层面就会扩大，而层次也将提高。所以聚散的过程其实是让我们成长的一种历练，因为层次和层面的提高扩大，使我们的生命过程更充实、更饱满，也更加多彩多姿，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更何况离别 既然也在生灭变异之中，所以它也是一种暂时的现象。一时的分离并不表示永远都不能再见面了。而且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可以随时随地透过网络联络，即使相隔遥远，也能立刻与对方面对面谈话。而人是高等动物，本来就着重精神的交流，就算身体没有在一起，仍然可以随时随地互通有无，互通讯息，离别也就不再显得那么痛苦了。其实离别之所以让人感到痛苦，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大家难免都希望自己喜欢执着的能永远留在自己身旁，这才是使情爱变得痛苦的真正原因。所以只要转变自己的心境和看法，以平常心来看待离别，并且掌握聚散离合所带来的成长契机，就不会再为离别而担心苦恼了。
你快乐吗？寻找快乐的方法有千百种，透过圣严法师的智慧与生活化开示，为你开启真正的快乐之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圣严法师心灵修行课堂《真正的快乐》第四篇，找到幸福的起点。
知足是幸福的起点。幸福是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的，但在追求的过程中，有多少人漏失了唾手可得的幸福，又有多少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很多人穷尽一生的心力追求幸福，换来的却只是白发苍苍和一声声的唏嘘。这都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幸福的真谛。虽然财富、健康、名位、权势都是一般人所喜爱的，但这些并不等于幸福。幸福的真谛应该是平安就是福。能不能够平安，虽然和外在环境有关系，但是决定性的关键还是在于主观的自我心态。如果自己的心态能平安知足，就是幸福。如果不知足，要获得幸福就很难。真正的知足是多也知足，少也知足，美也知足，这是平安常乐的基本条件。 不过，多也知足还容易理解，少也知足和没有也知足就很难体会了。一般人大概会觉得纳闷，东西都不够用了，要怎么知足呢？更何况，当什么都没有时，讲知足不是很奇怪吗？其实，东西多不一定就能满足，因为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真正绝对的多，所有的多都是透过相对比较而来的。而且即使真的拥有很多，既不可能永恒不变，也不可能永远维持正面的成长。所以当有的时候就应该知足，至于少或没有也是一样，因为少或没有都可能是有的开始。因此无论将来有或没有，都一样要努力，不要和别人比较，不要和过去比较，也不要和未来比较。只要活着，就要凭自己的心力来做事，如果做错了事，就要懂得忏悔反省，如果做得不够好，就要继续努力把它做好，力求完美，以求不愧于天地及自己的良心。这就叫做知足。我常常向弟子们讲一个比喻，不知足的人就像生活在米缸里的老鼠，不知道自己的身边都是可以吃的米，却在米缸里撒尿拉屎，把米缸弄脏了，才又跳出去找东西吃。不但身在福中不知福，还糟蹋了自己的福报。例如，虽然在禅堂里有很好的环境供大家修行，还有老师指导修行方法，但是很多人仍然想着，这个方法不好，这个修行场地很差，我的身体很不舒服，用这些借口来拖延自己的修行，不就像是米缸里的老鼠吗？因为缺乏感恩、知足的心，得到利益以后，不但不会满足，而且还会嫌弃别人把不要的东西送给他们，这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此外，我们也要常常想到，自己的福报是从过去生中带来的，所以这一生要好好的惜福培福，不要糟蹋了自己的福报。一个真正知足的人，能够了解进退自如的道理，退的时候他不会怨天尤人，也不会认为是老天瞎了眼，自己生不逢时，进的时候他则会心怀感谢地想，如果不是我过去修来的福报，就是别人对我太好了，因为得到许多人的帮助，我现在才能这么顺利，无论得多得少我都很感激。所以一个人如果不培福惜福，却老是在享福，福报就会愈来愈少，幸福的日子总有结束的一天。一个懂得知足惜福培福的人，当遭逢逆境时不会抱怨，在一帆风顺时则懂得感谢，无论何时何地都感到心满意足，才是个真正幸福的人。